我们看庚二暂时潜伏，在佛教的教理当中啊，每一个教理都有它的因缘观。因缘观呢，是整个佛教的共识。不管你什么宗派，你所开显的道理，都必须跟无我的真理相应。也就是说，所有的生命都必须假借因缘才能够创造出来，没有例外。所以因缘观是所有宗派大小乘的共识的。当然每一个人从因缘的角度来解释就各有不同了。唯识学的因缘观呢、它是偏杂染这一块，偏有漏这一块，它是从轮回的角度来解释因缘，不像真如缘起是从一种清净庄严的角度来开展缘起，它偏重在轮回的角度，有漏的因缘来开展缘起，就是凡夫是怎么流转的，那么你应该怎么从轮回里面跳脱出来，它是解释这两件事。那么唯识学讲到这个轮回啊，他提出了三个重点。第一个是造业，你会轮回，你一定有业力。我们可能过去在某一个时间空间造了某一个业，然后现在成熟了，才变现出你现在的果报。所以在唯识的角度当中呢，他的因缘观第一个一定有业力，第二个他有一个潜伏期，这个潜伏的阶段他要很多很多因缘去激发他，让他产生很多的变化，他可能会变得更强壮，也可能变得更羸弱。所以他潜伏阶段呢，是我们最大的机会了。第三个就得果报了，得果报的时候你能够改变就有限了，你只能够任命随缘了。所以在唯识的轮回的缘起这一块啊，它分成三个重点，造业、潜伏、得果报，三个重点。那么前面的造业我们讲到五个重点啊，就是四意乐烦恼加行就近，这五个具足呢，这个业就造圆满了，就是一个结构完整的业力了。这个业力什么叫结构完整呢？就是它已经足够有能力来引导你的总报了。结构不完整的我们叫方便罪比方说我经常打打妄想，但是我没有付出行动，这样当然也是一种业，但这种业呢，它不可能让你到三恶道去，不可能，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主导你的总报，它可能会让你的生命当中啊，会有一点小过失，让你的功德不那么圆满可能会让你生一点病痛等等，如此而已但是你把这五件事情都记住了，这是一个结构完整的业力了。我们到唯识的专有名叫做隐业，隐满能招业力牵的，这个隐业就是什么意思呢？当这个结构圆满的业力到你的阿赖耶识它是有可能会主导你的三界的总报，它会决定你的六道轮回了当然它造完以后它要经过一个潜伏的阶段，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一个潜伏的过程，这当中有什么变数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暂时的潜伏。那么唯识学讲到这个潜伏呢，它这个业造完以后当然它是一个无常的状态，它最后呢会变成一种种子的状态呢，潜伏在第八识。我们看这段的开始，请合掌。
唯识论云：此中何法名为种子？为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此与本识即所生果不依不异，体用因果理应而故。 为无人知阿赖耶识有生一切色心恶法的功能，而此种功能即是种子，即此功能具足六义。
好的，那么成文殊论呢，就是玄奘大师的成文殊论上说呢，就什么叫种子呢？阿赖耶识有很多很多的种子，这个种子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第八识当中呢，有亲自引申自类果报的差别功能。什么叫自类果报呢？比方说你造了一个布施的种子，这个布施的种子呢，会引申富贵的果报，就跟它相应的果报。啊，你今天兴起一个悭贪的种子，它会引申一种贫穷的果报。啊，就每一个种子有它对应的果报，叫自类啊。那么这个种子呢，它在第八识当中呢，它跟第八识跟它所生的果法是什么关系呢？是不依不异，彼此间呢各有特性，但是又关系密切。它是呢体用因果这四个字来解释这个阿赖耶识跟种子跟未来的果报啊。这点我们待会再讲这个体用因果哈，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有生起一切色心诸法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就是种子，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潜伏的功能啊。阿赖耶识啊，如果我们把它比喻作大海，它是整个大海，浩浩三藏不可求嘛。那么大海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海水，对不对？有很多的水分子嘛，构成大海嘛。这个水分子是什么呢？就是种子。那么这水分子有什么作用呢？当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啊，这个风一吹啊，它会产生波浪，有形状的波浪。水分子本来没有形状的嘛，是吧？但是当风一吹的时候呢，它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大小的波浪，这个波浪就是果报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先讲体用因果，先讲体用。体当然阿赖耶识了，它是你生命的因果的依止处嘛，它是一个本体嘛。用呢就是水分子跟波浪，因跟果。来，我们先讲因果哈，再来讲体用哈。诸位，为什么会有波浪？你们想过为什么有波浪吗？当然有水嘛，是吧？它是水构成的嘛，只是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有相状的水嘛。水本来是没有相状的嘛，但是它变成波浪就有形状了，它是一个成型的水分子吧。所以说水分子是因，波浪是个果，这没问题吧？你为什么有今生的你呢？因为你有种子，你过去生有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种子，其中有几部分的种子成熟了，变现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所以你过去的业种子啊，是一个水分子，水分子是不能受用的。你说哎，我要受用，我昨天布施的100块给净宗学会，我应该受用一受用，不可以。他在种子位你不能受用，对不起。他必须要怎么样呢？变现出来你才可以受用。所以他在潜伏阶段你是不能受用的。所以水分子是不能受用，因为他没有形状嘛。他在潜伏阶段嘛，他这种潜伏的功能嘛。但是当水分子成熟以后，它变现出一个波浪的时候，这个果报啊是可以受用啊。你可以去感受它的快乐跟痛苦啊，你可以去享受了，这叫果报。种子是不能受用的，种子不能受用啊。所以种子是因，那么这个果报是一个果啊，就是波浪是由水分子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种子是因，果这个果报是果。 那么这个因果是依靠谁呢？因为有大海呗，水分子也依靠大海，波浪也依靠大海，所以他们形成一个体用关系。这个就三个关系变成体用因果。你这样子想，你大概就知道哦，种子、果报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是体用因果的关系。好，那现在重点在种子了，因为它会变现果报啊。那么它在变现果报之前，它在阿赖耶识当中到底它是怎么形成，它又产生什么变化，这个是重点了啊。我们把这个种子的六种的相貌把它念一遍。
一刹那灭，为体才生，无间必灭，有胜功力，方成种子。二果具有，为与所生现行果法，具现合合，方成种子。三恒随转，为要常时一类相续，至就敬畏，方成种子。四性决定，为随因立生善恶等功能决定，方成种子。五待众缘，为此要待自众缘合，功能殊胜，方成种子。六引自果，为与别别色心等果各个引生，方成种子。
好，那么当我们造了业以后呢，它不是马上得果报，它有一个潜伏阶段。那么这个种子呢，有六个功能，我们分成三的阶段。一跟二呢是业种子的形成。首先我们看刹那灭，为体才生，无间必灭。种子的升起啊，我们前面讲过，要有现行，要有身口意的造作啊，要有前面说的啊五种情况，要有这个所缘境，有意乐，乃至于加行就近等等啊。简单的说啊，要意乐加行就近三个主要的概念。那么这个种子一升起的时候啊，它不是一个极静的状态，它体才生，无间必灭。它是怎么样？它在阿赖耶识里面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表示它不是常住不变，不是说你这个种子进去以后就不能改变了，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事情有生灭，那表示什么？它可以改变。对了，它是生灭法。如果种子进去以后它都不动，那就完了，那就是定业论了，你的生命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这个种子进去以后它没有生灭的现象，它永远都是这样子，你不管怎么修它永远这样子，那糟糕了。那这样子表示什么意思呢？你轮回有多久，你要改变轮回就必须花相同的时间了。因为这个业力是不能改变的，那就糟了。所以你听到刹那灭啊，当然它充满了希望，但是它也充满了危险，因为你也可能变它让它更厉害，对不对？你要是不断的执着它，你本来造的业，你看佛法里面很多啊，它造的业不严重啊，但是它后来起邪见执着啊，得果报的时候很严重。所以刹那灭表示说它会变化，它可能变得更强壮，也可能变得更羸弱，因为它是一个生灭之法。但是你不要忽略了下面那句话，有胜功能方成种子。虽然它是生灭的，但是它有得果报的功能，请你不要忽略它，它会创造一个有生灭相的果报让你来受用啊。这是我们对种子的第一个认识。好，第二个果具有，它可以把跟所生的现行果法即现合合方成种子。 当我们造一个业以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强烈的等流性。比方说布施，布施是个现行嘛，是一个身口意的活动嘛。当然你布施完的时候，这个行为结束了，你就形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它会产生一个现行的果法，就是它会让你啊，更想布施。所有的事情你做完第一次啊，你会莫名其妙想要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是你本来是在造业，但是会产生一种习惯性的一种业力要推动你，你会想要相续的做下去，除非你用思想去调整它、改变它，否则呢，它有一种等流的力量，造恶业亦复如是。你造了一个罪业，你就很想造第二次，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果具有的功能，它现行新种子，它种子又会起现行，它会牵动你第二个功能。所以呢，它会跟现行的这种果法呢，它会两个合作。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这是个罪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断相续心的时候啊，因为他的业力还没有很强大，所以业力成熟的时候呢，第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第二个呢，他会带动你相续的行为，他会带动你去做第二次、第三次，啊，当然，如果你没有忏悔，没有忏悔，在唯识学就是表示你随喜，没有动到这句话，凡夫没有动到，所以在唯识的角度就是说。你对你的行为没有忏悔，表示你认同了这件事，表示你认同哦。你说，哎，我也没有忏悔，我也没有认同，不对。你不忏悔，你就是随顺他。在唯识的定义只有两种情况，所以你要么消灭他，你要么就增长他。唯识学的意思，没有人保持原状。保持原状这句话呢，不适合凡夫，只有圣人。圣人的心是不生不灭的，他可以保持原状，我们没有资格叫做保持原状。你要么进步，你要么就退步，因为你的生命是一个水流的思想嘛，是生灭的，哪有可能保持原状呢？啊，所以从唯识的角度，你没有忏悔，你就是放纵，这两句话是一句话。然后它就增长了，啊，所以刹那灭果具有，就是说，它会一开始是你主动的去造业，到最后它会主动牵动你去造业。这个种子啊，它会牵动现行哦。本来是你把它创造出来哦，但是它又会引导你啊，它去造第二件事情了。这种子啊，你创造的它，它也会创造，它也会引导你。所以刹那灭跟果具有就形成了我们一种辗转的相续的力量了，这个种子就不断的，除非你忏悔对峙啊，它会慢慢的像滚雪球啊，慢慢的酝酿而形成啊，这是第一个。形成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中间因缘断掉了，没有相续了，这个时候它就在心中啊产生一种保存啊，保存有三个恒水转。那么它保存呢，它可以保存到什么时候呢？常时一类相续至究竟位方成种子。究竟位是成佛，就是在你成佛之前，金刚道后一熟空之前啊，这个种子会永远的陪伴着你，它永远不会失掉，除非你忏悔。第一个，它长时间的一直到成佛为止，它一定会在你的心中保存下来。第二个性决定，那么随你的善恶的因力啊，产生的善恶的功能是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当种子成立以后，你不能改变它的性质。比方说，哎，你曾经偷过人家100块，然后你拿一百块，干脆我去布施算了。 我把100块拿去布施慈善机构，这样可不可以抵消？不能抵消，除非你忏悔。你偷盗有偷盗的罪业，布施有布施的功德，这两码事。你不能用善业跟罪业做抵消，因为它性决定。你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透过忏悔，否则你不能改变它。诸位，善恶不能抵消的，不能抵消的。你说，哎，我在佛教界有这么大的贡献，我做一点错事没关系吧？两码事，两码事。得果报的时候各算各的，啊，因为它是性决定啊。第五个待众缘，那么他得果报之前要等待因缘，这有两种情况。如果它是一个引业，就是影响你的三界转报的业，就是强大的业力，他必须要等待临终的念头，临终的第六意识来引导他，当然也包括临终的第七意识的执着啊，六七识的引导，他就会得果报。如果他是一个满月，他的业力不足以得到总报，他只能够影响别报，那就必须要靠平时的第六意识第七意识来引导他。反正这个业要得果报，必须要有第六意识的引导。举个例子，诸位都知道慈悲三昧水忏是悟达国师所发明的，他这有因缘的。悟达国师啊，当然他修持不错了，他是十世的高僧嘛，啊，但是他第十世的时候呢，因为他皇帝就拜他做国师了，皇帝也送他一个檀香做的这个法座啊，请他身座说法。当然皇帝来听，当然文武百官都在座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升起高慢心了。本来高慢心也没什么重大的过失吧，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他会去刺激你的业力，这个恶念呢，有时候会去刺激业力的，所以使令他的这个膝盖啊，就出现了人面疮啊。这个人面疮是在过去汉景帝的时候啊，这个悟达国师呢，他是原样，那么这个人面疮是曹错。原样呢，就是说他跟汉景帝说啊，这个七国之乱会引起啊是曹错的政策错误，结果汉景帝没办法就把曹错给杀了，所以这个原样跟曹错啊结下一个恶因缘。但是曹错呢看到原样啊，这个悟达国师啊十世的修行啊都没有机会，到了第十世的时候，因为起了高慢心啊，所以就这个因缘记住了。也就是说呢，曹操跟原样呢，经过十世这几百年的时间呢，啊，他那个种子呢，横水转性决定待众缘。你不能够说，你不能够悟道高师说，哎，你因为起高慢心，所以就得到人面疮，不能这样讲。他这个人面疮啊，另有因缘，你这个高慢心只是把它刺激出来而已。你看有些人他去滑雪，他去滑雪就把腿摔断了。你说，哎，你这个人就是因为滑雪才把腿摔断的，可以这样讲吗？不可以嘛，滑雪的人多了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摔断腿吧，是吧？他过去是有这种杀业吧，那你就是喜欢滑雪，你就把这个业给逼出来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业力要得果报，它必须有信念的刺激啊。当然临终也是这个意思了啊。你所以说临终为什么不能起恶念呢？就是你要去碰到地雷，会把过去的生死业力把它激发出来啊。这五个引致果，位于别别色心等果，各个引生方成种子。那么等到这个业种子成熟以后，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啊，它不是只有一类的种子。我们的生命叫众缘和合， 是很多类的种子表现出来的。所以人生充满了荣耀，也充满了遗憾。举个例子，你看波斯帝王，他的公主啊，你看他有这个上官公主，长得很漂亮，又有福报。但有一个叫做金刚，是吧？他长得很丑陋，丑陋到啊，说这个经典上说，他看上去已经不像个人，像一只猪的脸一样。所以他爸爸就觉得很没面子了，就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但长大的时候要嫁人的时候，找一个乞丐就随便嫁出去了。那么他以前在皇宫，他不用跟人家接触了，嫁出去就变成平常老百姓了，就有一些日常的社交活动了。但是他先生也不敢让他参加，也是把他锁在房间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受到的歧视，受到的自卑。后来他就向佛菩萨忏悔，向释迦牟尼佛忏悔，后来才把这个果报给改变了。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过去在修布施的时候啊，他布施出家众的时候呢，但他出家众啊威仪不好啊，他就出恶口啊去批评这个僧宝。但是他也布施了，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呢，他有富贵，但是他的口业的嗔心啊也让他丑陋。所以我们这个今生的果报啊，一般来说啊是多元化的种子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生没有圆满，因为我们在因地造业的时候，善的也造，罪业也造。所以它是什么样呢？个别个别的色心果报呢，是由个别个别的善恶种子引生的，这个是由多类的多元化的种子引生多元的果报，叫引致果。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为本事中功能差别，具思六意成种，非于外骨脉等世所变故，假立种子，非实种子。
所以总结呢，就是说什么叫种子呢？第八识中有一种潜伏的善恶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呢，记住六种的条件，它是刹罗灭果，具有恒水转性决定，带众缘引致果。它不像是外面的这种五谷那大小麦啊这种种子啊，因为它这个种这些所谓的五谷大小麦的种子啊，它是世所变现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果报啊，它假名为种子。真正的种子，这里面的种子是一种内心的潜伏功能，叫做种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佛法里面很多的神通啊，诸位要知道，神通的所见啊，它一定是限量，不可能比量。神通不能够推度，它只能够有什么说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最大的护法悉达长者，他要黄金铺地啊，买下太子的花园啊，去盖这个金舍，而且亲自建功嘛。在建功的过程当中，舍利佛有一次来到工地啊，跟他讨论这个金舍的这个建筑啊。舍利佛尊者以神通看这个悉达长者，舍利佛讲一句话说：“地上的金舍未成啊，你天上的宫殿已就。”然后就用神通力啊，把他未来的果报啊的六一天的果报现出来给他看。我问你，舍利佛凭什么说他的天上的宫殿已就呢？凭什么？凭了神通力嘛。诸位，神通力不能推论，它只能够限量定。也就是说，他在造布施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有一种功能存在了。这种功能让舍利佛尊者看到了，是吧？就是他果报没有出现之前，他一定内心第八识里面有一种潜伏的种子存在了，舍利弗尊者才能够说你天上的宫殿已就嘛。这个就是种子。 当然这个是神通力的，我们也可以感觉一下哈，在经典上说哈，说这个种子啊，它没有得果报之前啊，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比方说，如果你觉得躁动不安啊，你可能阿赖耶识里有罪业的种子多一点哦。尤其是你晚上如果睡不好觉，经常睡不好觉，你可能要忏悔了。因为他这个种子没有得过报之前呢、啊，他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山以未来啊，风满楼啊。在经论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造的善业力强的人，他的心是极静安稳的。因为心安，因为善业力本来是安稳性的、安定的，啊，但罪业是躁动性的，躁动不安，就是说，你阿赖耶识里面经常很多罪业的种子啊，虽然没有得果报啊，但是它有一种征兆，会有征兆的。就表示说这个种子的确是存在的。所以在唯识学是这样，造业潜伏得果报，这个潜伏是什么呢？就是种子。啊，我们先讲到这，还有十分钟啊。我们前面呢、啊，可能大家对唯识还有点陌生，所以我们的进度啊放慢一点啊，等到后面的应用的时候再加快啊。那么这里有没有问题？到这里。哎，请说。
师父慈悲，师父刚刚讲过说，只有在上界流转，还有第七世跟第八世。那么那一个修空观成就的人，他法空我空都已经没有了，那他还有没有第七世？
第七世当然有，他是把第七世转变了，他转世成智嘛，他不是把第七世破坏了，他是比方说这个水本来是泛滥成灾嘛，他把这个水把它疏导成灌溉嘛，所以心事是不能消灭的，心事只能够转变了。大乘佛法是这样态度，当然小乘佛法是用极度的手段把前六世给灭了，所以叫错损菩提啊！你把第六识灭了，你的菩提心也没了。那么大乘佛法的态度，它是转变，而不是断灭。你必须引导他，教育他，跟自己沟通。好，你这个唯识的教理这样子哈，你这个学完教理以后，你要把这个教理啊套在你的身心世界，你就容易理解了。就是它不是这个教理，其实佛法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套了。你看你读华严经啊，诸佛菩萨的功德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对不对？做围城理转大法轮，你套在你的身心世界套不起来，那是一种功德庄严，我们只能够羡慕随喜赞叹。但是唯识的东西都可以套到你的身心世界，它是可以套在你的身心世界，因为它是在讲凡夫的缘起吧。它跟那个真如缘起佛菩萨的因缘不一样。哎，请说。
啊，那个，请问一下，师父提到那个第七意识啊。对过去没有兴趣，对未来没有兴趣，只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执取。但是师父也提到说，对治第七意识发愿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方式。但发愿成佛或是求生净土，它是一个寄托在未来的思考方式。为什么对治第七意识它这么有力量？
因为发愿它本身啊，它是用第六意识的愿力来抗拒第七意识的执着。它是用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为什么要发愿呢？第六意识它虽然造业力强，但第六意识有很大的弱点， 他这个人没有定性，没有定性的。性界受伤，横嘴横转意，跟随性等总相连。他可能今天参加个佛山，然后回去就开始放逸，放逸以后他觉得不对，再参加佛山，他是经常变来变去的。所以你要让第六意识稳定性的上路，他必须要靠一个誓愿，要有个愿力来主导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必须靠愿力跟空胜空正见，才有办法抗拒第七意识。诸位，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受戒吗？你说，哎，这说好话做好事就好了呗。因为你没有戒体，没有愿力啊。所以第六意识他虽然造业力强，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缺点啊，他这个人没定性，他很容易受外境影响。他遇到好的环境，嚯，他就正念分明，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开始放逸，觉得第六意识就是这样子。所以伟大的佛陀知道，只能够靠发愿来引导第六意识，因为你这样子永远不是第七意识的对手。第七意识可专心了，恒审思量我向谁。第七意识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心识，他专门执着我。所以第六意识呢，他呢只能够暂时的调伏他，但是如果你第六意识要相续的调伏他，就必须要把善念提升到善根，否则你永远不是他对手。你不发愿的话，你就是经常就是进进退退，你有时候很精进，有时候你就退到没有学佛之前的你，你就是永远在那个地方充满了不确定。所以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去强化第六意识。我们到了这个应用篇呢、啊，讲到两块，第一个圣道门的菩提心跟空正见，用愿力跟空性来引导第七意识；第二个透过净土门的忆佛念佛来引导第七意识。两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你面对第七意识呢。当然第六意识你也可以造善业嘛，哈，如果你只是处理业力的问题，那你就比较简单，因为第六意识造善业是问题不大。但是第七意识如果要处理你的颠倒的时候，从善业力提重到正念力的时候，那就不简单了，因为你开始面对轮回的时候，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第六意识的力量就不够了，善念就不够了，那就是善根啊。那你的观照力、试验力，这是你必须靠这两个了，你才能够补强第六意识，把第六意识的弱项、它的不确定性，因为第六意识是它很容易受外境刺激，尤其是感受，这个苦的感受一刺激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就变。你看我们在修行当中稍微遇到痛苦，我们就很容易，哎，算了，反正打佛七呗，是吧，少一两天也没算没关系，是吧。但是你说我发现我无论如何这七天一定要把它实践，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对错问题了，你认为你要实践你的愿力，那就没有理由了。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败要他败，不能专要他专。当你的修行的诉求提升到试验力的时候，那这个是超越感受了，你把它当作目标在实践了。否则你这个前五识跟第七意识的我执加在一起啊，这个第七意识是很会保护自己的，我爱我见我慢我痴啊，他一旦这个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啊，第七意识跟第六意识一抗议啊，第六意识就没辙了。所以我们会后面会讲到说我们怎么用第六意识要把它的 落相，它的这种很容易受到外境刺激的这个地六意识啊，怎么样把它生根啊，它已经不是一个花瓶的花，而是一个菩提的树，让它能够坚定地走下去。那么向外调伏感受，向内对治颠倒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啊，这个修行的这一块啊。当然我们先了解有漏啊，先了解。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地方讲到缘起啊，先讲到我们先谈谈我们是怎么来的，先谈谈过去，我们今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面我们再来谈谈我们怎么去开展未来。我们先了解我们的过去，找出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唯识的缘起，它是谈你的过去。到底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在三界轮回，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当然第一个就是业力，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潜伏，当然受到临终的恶念的邪念的刺激，最后得果报了。好，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